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十九首。这一首圣咏，我们上次提到，它的标题就是赞主颂，它是分开两部分的。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二部分就是第八到第十五。前面这一部分是讲创造，第二部分是讲法律。那我们可以说啊，同样的一个神啊，他一方面是在创造里面，另外一方面他是在法律，就是在启示里面。前面是用天主来称呼，后面法律的部分就是用上主，这是这首圣咏的特征。那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第二节啊再做一个补充。第二节思高的翻译啊，思高圣经啊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翻啊，在思高圣经的856页，它是这样翻：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。按照字面的翻译啊，就是诸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他手的画工宣扬穹苍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交叉对偶，或者是可以说是一种像一个镜子啊，一面镜子的文学，或者像这个水倒映的文学。举一个例来说啊，像这样的讲法，像我们说告诉一个人呢，一个事情很重要，我们有时候这样说：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很重要，这个事情很重要啊，我告诉你。或者是说我告诉你这张画这幅画很漂亮，这张画很漂亮，我告诉你。像刚才这个讲法的话，就是这种所谓这种交叉对偶，等于说它是会重复的，他把最重要的部分会重复，而且放在中央中间的地方，就是诸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他手的画工，重复了，放在中央的地方，宣扬穹苍，所以中心的地方就是神的光荣跟他的画工。后面第三节提到日与日侃侃而谈，夜与夜知识相传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意思啊，就是第一天头一天跟第二天跟他讲话，侃侃而谈，前面一个晚上跟后面的第二个晚上也跟他讲话，知识相传。我们会问究竟在讲什么，很可能就是要告诉他，现在前面这个晚上或者前面的一天要结束了，第二天或者第二个晚上你要跟着来接班呢，你要跟着来继续前面的前一天前一夜的这种秩序。所以啊，这个秩序就是人类学习的一个接近啊，人类应该学习这个大自然，遵守这个神的秩序。所以在第四节我们说，不是语不是言，是听不到的语言。按照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日跟夜的一种运转啊，这样的一个秩序交替的一个秩序，就是要告诉人应该服从神的一个规定，是人生的教训，也可以说是教在不言中啊。那后面第五节思高的翻译是：他们的声音传遍了普世，他们的言语达于地基。显然就是针对前面第二节高天跟穹苍啊，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。那因此啊，我们可以说前面的从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基本上啊是表达出来 同样的一个所谓交叉的对偶，对偶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诸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。那他的相对的部分，就是第五节，他们的声音高天啊，跟穹苍，传遍了普世，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。那中央的部分就是日与日侃侃而谈，夜与夜志士相传。那他们这种传的方式啊，是不言之教，不是语，不是言，是听不到的语言。那所有的这四节里面的主题啊，就是这种的高天穹苍也好，日夜的交替也好，都是要告诉人，他们是有一定的秩序的，人生应该也要像一样的，遵守同样的一个神规定的秩序。后面第五节的最后的一部分，天主在天为太阳设置了帷帐，他活像新郎一样走出洞房，又像壮士一样欣然就到奔放。由天这边出现，往天那边旋转，没有衣物可以避免他的热焰。这一部分呢、都是描写太阳啊，太阳就像一个在天上面呢，在诸天上面呢，有一个住的地方，晚上就在那个地方休息啊，就好像是一个帷帐，在帷帐里面休息，是天主准备的一个帷帐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太阳啊，也像新郎一样走出洞房啊，像壮士一样走路。那当然是把太阳给位格化了，把太阳描写出来呀、是一个喜气洋洋的一位新郎啊。有一些学者从古代这个近东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啊，美索不达米亚，事实上这个字啊，就是希腊文啊，美索的意思啊，就是中间啊，也是两河中间的流域啊。在古代有一个时期，在这个古代这个2300多年啊，到2100多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Agat 的一个时期啊，这是个文化的时期啊，叫 Agat。这个时期啊，发现了有一些圆形图形的圆形的一些图章啊，那这些图章里面啊，有一些图案就是描写啊，太阳像一个年轻的一个英雄一样，他全身穿的很华美的衣服，从两座山的洞口出来，很愉快的跳进地球的范围啊，然后在这个地球的轨道里面运转。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些艺术，就是公元前的这个时期的艺术啊，正好就是我们圣经的刚才所念到的，太阳怎么样走出洞房啦、怎么样像壮士一样啊，欣然就到奔放，事实上上是相通的啊。那它的重点就是在第七节啊，它是有一定的运行的轨道，所以啊，圣经这样说，由天这一边出现啊，到那一边旋转啊，那它是有一定的轨道啊，那它的热啊，它的热焰是非常的强烈，没有一个东西啊可以避免它的热焰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是把太阳特别给提出来，那太阳是最大的、最光亮的一个星球，连太阳它的运行也是在服从神的指定的轨道， 啊，那可以说啊，他是顺从了神指定的轨道去运行，顺从了这个大自然的主人的命令啊。当然，在这里啊，是一个表率，人生活的一个表率，一个人应该也像太阳一样啊，遵循神的秩序、神的命令而生活。后面的一半就是圣咏第19首啊，就是从第8节开始啊，第8节到第15节，那这一部分呢是讲法律，所以前面是讲大自然，就讲到太阳这一边呢就结束了，后面提到法律，法律它分开两部分啊，第8到第11。就是对法律的赞颂。后面呢，12到14就提到人跟法律的关系。前面这个第8节到11节啊，对法律的赞颂或者叫赞词啊，我们可以把经文给念出来啊，先念出来啊，给大家听。第8节啊，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。能畅快人灵，上主的乐章是忠诚的，能开启愚蒙。第9，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，能悦乐心情。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，能烛照眼睛。第10，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，永远长存。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。无不公允。11，比黄金、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恋，比蜂蜜、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。前面所念到的这4节啊，是表达出来对法律的一个赞美的一些言辞。事实上啊，我们可以说。它是跟另外一首圣咏有关啊，就是圣咏第119，是圣咏里面最长的一首，我们可以翻一翻啊，在这个在诗高的一个973页啊，这首圣咏啊是天主的法律赞啊，它是有一共有176节啊。那么长的一首圣咏啊，事实上可以把它归纳变成刚才所念到的这4节，这4节啊，它代表对法律的一个赞美，那我们可以再细部的来分析啊，来看，像刚才念到的这个第8节啊，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。能畅快人灵，就是表现出来啊，神的法律也是考虑最周详的，所以叫它完善啊，能畅快人灵啊，表示能够叫人的灵魂啊，就是希伯来文的 nefesh，叫人的心灵啊，很愉快啊，那事实上跟后面第11节可以相呼应。因为他提到啊，在11节啊，比这个蜂蜜，还要甜，是一种非常生动的一种描述。后面的一半啊，上主的乐章是忠诚的，能开启愚蒙。这里提到神的法律，是很忠诚的，等于说是神会信守他的诺言。那。他的讲法能开启愚蒙啊，按照经文的上下文呢，是有这个智慧的一个意思啊，是真正的智慧啊，所以把这个一般的人呢，叫他做愚蒙啊。什么叫智慧啊？智慧就是了解到神会信守他的诺言，所以智慧原来呀，灵性的智慧。是跟信仰有关系的， 要是我们对照箴言啊，箴言第一章他就提到第一章第八节，他就提到敬畏上主就是智慧的一个基础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真正的智慧啊，是跟信仰，是跟敬畏神有关系啊。那也表达在这个第八节里面啊。那神既然是忠诚可靠的，所以啊，对神就应该信仰，这是真正的智慧啊。第九节，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，能悦乐心情。这里当然是表达出来，神的法律适合一个公义的社会啊。后面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，能烛照眼睛啊。这一句表现出来，神的法律能够光照人啊，给人光照，叫人在各种的处境里面呢，都得到神的指导。我们可以说第八节跟第九节，他提到好几个相关的这个重点呢，是我现在举出来啊。第一个是第八节是跟人的灵魂有关系，第九节提到心人的心情人的心，第九节后面一半提到眼睛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咏。为什么叫人那么喜爱？就是因为他的讲法很具体，神的法律可以叫人的灵魂很高兴、很愉悦，叫人的心情很快乐，叫人的眼睛得到光照啊！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讲法。后面第十节提到神的法律是纯洁的，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原来纯洁的意思啊，就是没有任何人为的污染。要是没有人为的污染，就能够永远存在。我们知道有污染的东西啊，有脏的东西，基本上是会朽坏的。就是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讲法。第十节的后面一半，上主的判断。是真实的，无不公允，就是表达出来神的判断，因为是最真的，也是最公道的。后面第十一节就是刚才念到的很具体的一些讲法，是比黄金还要可以炼木，比蜂蜜还要甘甜，我们要是把这个第八节到十一节啊。把它做一个整合，就是发现哦，事实上有不同的讲法，里面的内容都是法律，所以有法律规章啊、乐章、规戒、命令等等所以也可以说，神的任何的要求已经就是法律，所以不是一种僵硬的法律主义，甚至乎可以说啊，法律。就是代表神对人的一种爱，神的一种恩宠，让人知道神的要求，让人有所寻，可以回应神对人的一种启示，神对人的一种关爱。今天先讲到这里。